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岳飞，我是罗宾。二十岁出发从军，十九年间位置将相，一生经历了120多场战役，没有一个败绩。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岳飞堪称是南宋战场上面叱咤风云的最著名统帅，他和他麾下的岳家军亦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面的一个传奇。为什么岳元帅百战百胜？为什么岳家军所向披靡呢？这一切都离不开岳家军的灵魂，岳飞过人的智谋和完善的治军方式。岳飞在少年时代就熟读兵法，精通武艺，从军后更练就以寡敌众、以谋伐强的作战技能。虽然他没有兵书传世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岳飞生平的言行入面一探他的治军理念，以及撼山易、撼岳家军难的秘密。早年参军的时候，岳飞就得到了名臣宿将的赏识和器重。通过简短的几句对话，年纪轻轻的岳飞就展现出非凡的智谋和军事眼光了。比如宗泽见岳飞在勇智才艺上远超过前代的良将，但是打仗似乎缺少了章法，于是将收藏的阵图传授给他。但是岳飞就这样说：阵易后战，兵法之常，运用之妙，全乎一心。这16个字就道出了兵法精髓，即是说不要拘泥于古时的兵法，要根据战况制定相应的战术，也就是掌握灵活机变、兵无常法的要诀。岳飞认为摆好阵势再开战只是一般用兵之道，如果要运用得巧妙得当，关键在于潜心思考、随机应变。这一样的真知灼见令到一代老将刮目相看，叹服不已。后来岳飞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，受到国士之礼的招待。张所有心考察岳飞的作战本领，就问他：你一人能敌多少人呢？岳飞没有正面地回答说：勇不足持，用兵在先定谋。岳飞提出谋战的观点，认为匹夫之勇不足为奇，而运用谋略和战术才能够出奇制胜，甚至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迹。他还列举了下面几个古代战例作为注解。他说：春秋时晋楚交战，晋大夫亦之在战车后面绑上树枝，命晋军后撤，让树枝扬起灰尘，假作大军溃退，从而受敌入绝境而大败楚军。另外就好似楚军攻剿，楚武王率军围攻城门，以招呼瘦使剿军出城，并在山中设置伏兵。剿军果然中计出城，争相走步招呼，并将他们押送到山林中服刑。楚军便乘机断敌后路，顺利击溃剿军了。这两则战例，谋略为上，料敌于先，体现了岳飞行军作战的理念。张所听到之后肃然起敬地说：军台飞行五中人啊。岳飞还提出过用兵五事：仁、信、智、勇、严。 与《孙子兵法》中禅述的为将之道相同。不过岳飞按照重要性调整次序，将他们作为将帅统兵之术的概括，也就是仁德为先，用人以信，智谋为上，英勇作战，治军以严。尽忠报国，重整山河，是岳飞从军征战的初衷，亦是他为国为民的大仁大义。在出战之前，岳飞亦以此训导将士，咁话：勉之以忠孝，教之以节义。每当言及国仇家恨，他就泪流满面，气失难语。所有岳家军人都被他悲壮慷慨的气概感染，皆唏嘘感慨，愿为国家大义而战。在用人方面，岳飞亦不拘一格，无论是同他有血海深仇的杨再兴，定是从敌营来投诚的将领，他都持之以诚，不计前嫌，予以重用。试问追随着德高望重又足智多谋的统帅，哪个将士能够不会感激涕零，忠心耿耿，并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屡建奇功呢？除了岳飞本人的忠肝义胆，战无不胜的劲旅岳家军同样受人敬仰称道。这支军队鼎盛的时候有十万之众，可以说是藏龙卧虎，英雄辈出。岳家军的成功得益于岳元帅军令如山、军纪严明的治军风格，也就是他在用兵五事里面提到的严这个字。关于严的内涵，岳飞曾解释为：有功重赏，无功重罚，行令严者是也。而具体地说来，岳飞还有御军六法，是他打造常胜军队的秘诀，即是重修选、勤训习、功赏罚、明号令、严纪律、同甘苦。所谓重修选，亦就是选拔军事贵精不贵多。宋朝曾将数千没学过打仗的老弱兵士调给岳飞，岳飞只是从入面拣选了可用的1000人，遣散了其余的人，留下来的1000人日夜苦练，才正式成为岳家军的一员。重视军队训练是岳飞治军的又一特征。史书记载，在休战期间，岳家军个个身披重甲，进行骑马下坡、跳壕等练习，事无事事如有事事，练兵如同上阵杀敌。如果士兵出现失误，还会遭到岳飞的严厉责罚。比如他的长子岳云在一次练习里面坐骑不小心跌倒，岳飞愤怒地斥责他：遇到大敌时你也是这样做的吗？差点将他斩头，其后改罚100军棍。通过严格的筛选和刻苦的练习，岳家军的战斗力远超其他军队，人人精熟武艺，望之如神，上阵杀敌更是无往不胜，威名远扬。小商河激战，杨再兴等300勇士力战十几万金兵，斩杀2000多人。荣昌之战，800倍魏军重创金兵主力，出现人为血人、马为血马的悲壮场面。功赏罚亦都是赏罚分明，对待数千万人如一人。外将张宪手下有一无名小卒，在攻占莫邪关时立头功，岳飞立刻以金束带和名贵的银器重赏他，并升他为军官。而副将王贵在荣昌大战里面一度畏敌怯战，在众将士的恳求下才免去死罪。岳飞对待将士，无论官阶高下、关系亲疏，都一视同仁，恩威并施，这样才令大军心悦诚服，上下一心。明号令、严纪律，亦就是令行禁止、 言出必行。喺练兵打仗之外，岳飞对将士嘅德行亦有着严格嘅要求噶，即系对百姓秋毫无犯。如果有人损害农事、贸易，一定严惩不贷。比如有人强取百姓嘅一缕麻，用嚟捆绑粮草，岳飞知情之后就立即将佢处斩啦。哪怕百姓敬重岳家军，售卖柴火嘅时候自愿降价，岳家军人亦都会断然拒绝，咁话：我岂能为了一啲钱，冒着杀头嘅风险呢？于是，凡系岳家军经过嘅地方，百姓都唔知有兵，市井生活如常。因而民间盛传一句名言，赞扬岳家军嘅军纪，咁话：冬杀不拆屋，饿杀不打老。岳飞铁面无私，治军极严，在生活入边，佢又能够节俭自律，同将士同甘共苦。佢总系同最普通嘅士卒一同用餐。如果酒唔够分，佢宁可掺一啲水，亦务必令每个人都能够分到一杯酒。军队喺野外驻扎，如果有人喺外露宿，佢亦都唔会喺旅馆入边休息噶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对将士的家属格外照顾。有些将士长期在外面打仗，不能够回家，岳飞就派他的妻子到他的家中赠送财物，犒劳亲属。有人染病，他就亲自探视，并亲手调药。如果有人不幸阵亡，他一定会为其痛哭绝食，并帮助他养育孤儿。他对将士的关怀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。宋人曾评价南宋名将果敢忠勇，唯独岳飞冠绝诸公，可谓中兴第一名将。他率领的十万岳家军亦都是以一挡百的猛士。再看看岳飞几大战绩，建炎年修复建康，金兵从此不敢再窥视江南了。首次北伐收复襄阳六郡，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的战役。二次北伐长驱伊洛，完成南宋第一次漂亮的大规模反攻。第四次北伐在郾城、永昌重挫金兵主力，令直捣黄龙的梦想近在眼前。岳飞的军事才能和治军方式，不单止是培养出宋朝最强大的军队，还带领他们开创了抗金战场上不凋的功勋。神将岳飞是大宋名副其实的守护神，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人物。直到今日，人们还在怀念并盛赞岳飞的精忠和武功，并将他的动人故事继续承传下去。千古神将岳飞的系列讲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